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
圣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圣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那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的，他就结许多的果实。
上主的葡萄园，张向文制作主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在收音机前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和我一起来到上主的葡萄园。前两次跟大家分享的是信经的第四条，信经的第四条就是他在比拉多执政时蒙难，被钉在十字架上，死而安葬。我们先前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为什么他会得罪了犹太人啊，所以就是恼怒了那些犹太人，那些犹太人就要想办法要来报复。那接下来就说耶稣基督自己，他是不是甘心的迎接这个苦难。好，我们在前面也分享到说他是甘心的做。好，我们常常会说比如说爸爸妈妈叫你做什么，就是好，我一开始就好，我答应。可是当你面对这件事情的困难的时候，你就开始有犹豫啊，犹豫就说哎，我能不能做，那这个力量从哪里来。那耶稣的人性也是同样的哈，在那个马窦福音跟马尔谷福音他的受难史的中间看得很清楚，他的人性就是当他在要喝这个杯的时候，要接受要上十字架这个苦行的时候，他在山园，在格泽马尼园向他的父祈祷，如果说我可以不要喝这个杯，是不是就把它拿走。但是天父没有作声，这时候我们才会看到父对于我们的爱哈，对于我们这些人类的爱，然后让他的独生子去就是说去接受这样的一个苦行。所以在这里就是说，我们看他当他后来开始在走，愿意背起这十字架，因为父没有说你不要做啊，他就说继续做。所以在那个希伯来人书第五章第七节到第九节，就是也是那么清楚的，他在这个苦难，在这个就是哀哭中，在求天主的这个过程中，我们知道说他在山岩祈祷的时候，他是血汗并流的啊，就是非常的害怕的那种描述。所以到这个时候，在希伯来人书第五章第七到第九节就讲到说，他自己后来愿意，也在这个过程中他学习到了服从。好，我们常说我们在祈祷的过程中，如果天主没有回应我们，后来慢慢你会发现说，结果最后的结果是我们真的是在那个，当我们接受了这一个使命，然后在这个中间学习的服从，最后我们再回头看天主对我们多好，他给了我一个更好的结果。好，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说他受苦受难，他接受了，这个时候他就要开始去赴死。所以在路加福音哈，在路加福音23章26节到46节的这个过程中，好，我们看到这个东西，就是说耶稣背着十字架开始走他的苦路。那这里他就是他们把耶稣带走的时候，就抓住一个从田间来的基勒乃人西满，把十字架放在他的肩上，叫他在耶稣后面背着。好，有许多人及妇女也跟随他，然后那些妇女就捶胸痛哭，耶稣却转过身来跟他们说，耶路撒冷女子，你们不要哭我，但因哭你们自己及你们的子女，因为日子将到，那时人要怎么样，讲的是到世界末日的时候，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说假如说您已经是教友，您已经是应该是说基督公教的基督徒，我们每次在四旬期的时候，我们都有那个公拜苦路，或者说每个礼拜五也可能有公拜苦路。那在这个公拜苦路的这十四处苦路，一开始好，第一个就是耶稣受审判，他受谁的审判？受比拉多的审判。所以我们才会一开始说 他在比拉多执政时蒙难，就是耶稣基督被判死刑是在比拉多做官的时候，说在这个时候就宣判他。所以在那个苦路，就是耶稣背十字架的这个，我们在默想他经过这段路的第一站，我们就说苦路一共有14处，也是说14站。那第一站指的就是说耶稣在比拉多的衙门受审判，审判以后就是说好判你死刑。那第二处就是开始耶稣背着十字架，我们刚才读到的耶稣背着十字架开始往前走，然后他走了一段路。假如您去过耶路撒冷的话，走过那个苦路的那条路，就照说那条路很狭窄，而且还是很不平哈。我们现在走当然就比较好，可是从前你像2000年前那个地方，不只是根本没有什么叫石板路，所以耶稣基督背着这么重的十字架，他一定会摔倒。所以在你走苦路的时候，第三处就是耶稣第一次跌倒。那然后当耶稣在走的时候，他到第四处，我们知道说耶稣背十字架开始走，开始说他的这些门徒已经吓到全部都跑掉了，好，只有若望陪着圣母在远远的跟着。所以耶稣在第四处遇见他的母亲。耶稣在走这条苦路的时候，在走这个受难的这条路，背十字架到加尔瓦略山的过程中，只有圣母玛利亚和若望是一直陪着他。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才会觉得说，在前面讲到说圣母玛利亚的了不起。当如果说您有机会说你的孩子生病，然后你看孩子病得那么痛苦，那个做母亲的真的是心如刀割，而你今天看到你的儿子要背着十字架就是被钉死的时候，这样的一位母亲她跟在旁边，她心里是什么滋味。后来我们会以后有机会我再跟大家分享到圣母的这一段。所以他在第五处的时候，因为那么大的十字架他没有办法背得动，所以有一个基勒乃人，基勒乃人西满。所以我们常有的时候说我愿意做你的西满，意思就是说你很困难的时候我愿意帮忙你。那个做西满就是从这里来的。好，他是基勒乃人。那基勒乃是在哪里？就是现在的利比亚，中东的利比亚。就有个基勒乃人，他叫西满。你看他帮忙耶稣背了十字架以后，他的名字就写在这个，写在这福音上。那然后这个人帮他背十字架是因为耶稣已经背不动了，而且他们绝对不会让耶稣背不到那个顶上，一定要把他背到顶上，要把他处死。所以到了第五处第六处的时候，就是有我们在走的时候就说发现有一个女的以前也是一直跟着耶稣。我们知道跟着耶稣有许多的妇女，这些妇女跟着耶稣走，他们看到耶稣背着十字架，他们也在旁边跟着走。那这时候耶稣已经被打的话，我们看到前头他被打的浑身都是血，这等等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有一个女的她叫韦洛尼加，她就拿出一个手帕来给耶稣擦脸，给耶稣擦面。那然后耶稣的那个面容就印在这个手帕上。那结果他到后面他又摔倒2次3次，那然后有很多妇女以前也跟着他，跟着他，然后当然就很难过就哭。那耶稣就说，你们不要哭我，你们应该哭你们的罪过。为什么耶稣被钉十字架，他背着十字架往加尔瓦略山走，是因为我们的罪过才使得他如此。他为了要帮忙我们赎这个罪，那他愿意背着十字架往山上走。所以当我们在看到这一段的描述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这个时候耶稣当然是心甘情愿的在做这件事情，因为他前面已经把他的心态跟他的父亲说了。好，到这时候可是当他在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好，他就是在我们在看那个后面33节，路加福音23章33节的地方，他说他们既到了那名叫独楼的地方，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也钉了两个凶犯，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好，这个时候你看耶稣他是不是甘愿？他当然甘愿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赎罪。所以他在这里他特别说了，说父啊，宽赦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我们在看到说前头讲他受苦受难的时候，他当时求父，我是可以不要喝这杯，可是当他勇敢的背起来，愿意说按照父的旨意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把十字架背起来，他开始往这个地方走， 但是他想到的是我们这些无知的人，还有那些钉他在十字架上的那些犹太人，因为他们觉得说耶稣是亵渎了天主，你怎么可以说你是天主子，你怎么可以这样那样，好，然后做的事情都跟我们所想到的将来要拯救我们的那一位君王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里耶稣讲了一句话，父啊，宽赦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所以我们从这里，好，我们从这里看到，就是耶稣基督他是不是甘愿的接受这个苦难呢？当然是甘愿的接受，他不只是说接受了，还要他的父宽恕我们这些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的这些人的罪过。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说他真的是甘愿做这件事情。好，在讲到这边的时候，我们就稍微就说跟大家介绍一下十字架究竟是十字架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好，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在就是说在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被钉死，我们说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祭献，为了表明基督的死有赎罪的意义，好，新约作者特别把它称作赎罪祭。好，我们在罗马人书第八章第三节，还有若望一书第四章第十节，好，都有讲到，就是说这个十字架，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这件事情是一个十字架的祭献，他把他自己的生命为我们的罪，好，就是为了赎我们的罪，他用他的生命来赎回我们的罪，使我们重新获得生命，成为一个自由人。所以这件事情就说十字架上的祭献。所以说在新约里，好，那些新约的作者特别把它比作赎罪祭，好，在保禄写给罗马人书的第八章第三节，还有若望一书第四章第十节，他特别讲到说天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就是这样，他说爱就在于此，不是我们爱了天主，而是天主爱了我们，且打发自己的儿子为我们做赎罪祭。好，就是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这个十字架的祭献，好，它是一个赎罪祭，赎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远祖父母当时在好乐园里面所犯的罪，因着他们所犯的这个罪我们才有死。耶稣基督现在来以他的生命赎回我们的死，好，赎回我们的罪，使我们自己从此重新获得生命，然后就开始我们才会有永远的生命。好，这个是一个为我们做的赎罪祭，不是他自己要去赎他的罪，他这个把他自己祭献出来是为了赎我们的罪。好，所以在这里讲到若望一书第四章第十节，就是说的那么清楚，说天主对我们的爱就在于此，啊，不是我们爱了他，而是他爱了我们，并且把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做赎罪祭。所以在这里再看一下，我们都知道十字架，很多人把十字架弄得很漂亮，挂在自己的脖子上啊，甚至于做成耳环等等，也许他们那是一个装饰。当然十字架到后来是成为一个光荣的标记，你要挂在哪里啊，也没有关系，你要做装饰品我们也不反对，但是就说你要知道十字架的意义。就是在罗马人就是当年在2000年前，罗马帝国是一个很强的帝国，就是它占据了很多的地方，那以色列他也是占据了以色列，所以他说在罗马人占据的地方，十字架是一种刑具。十字架原本这个并不是犹太人的刑具，是罗马人的刑具，他在他占领的地方他有一个这样，就是说你犯了法你就要被钉，他把犯人用绳索或者钉子就是把他悬在木桩上，就是这个人如果犯了罪，他把这个人，耶稣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左右道，我们看到有时候看到一些电影，他们是把绳子绑起来的，所以他用绳子把你悬起来，或者用钉子把你悬挂在那上面，就是说这样就是让他受刑一直到死。那十字架就是说最初我们也会看到像那个方济会，他们常常就是也有挂在胸前的那十字架是一个梯形，是一个梯字形。 那我们看到耶稣的十字架是一个十字形，就是上头两边比较短，上下比较长，看了个这样的十字形。那另外我们也会看到，就是说像那个英文字 X 好，那个叉叉有那样子的形，就是说这些十字架，就是当然那个有叉叉的那个十字架是后来好，因为那个雅各伯他愿意安德勒就是伯德禄的兄弟安德勒，他最后他要被钉死的时候，他说我不，因为我们知道说耶稣是钉在十字架上，十字架是正的插在地上的，那伯德禄死的时候他就说我不配跟我的师父一样，所以伯德禄是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把倒插在地上让他死。那他的兄弟呢，却是用一个 X 型的十字架，好像我们说的五花大绑，就把他那样子的绑在十字架上让他死。那当时的十字架还有一种是梯形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方济会的那些神父们啊，还有就是方济会以方济会的他们那个修会的那些规定成立另外的一些跟方济会的会章有关系的成立的修会他们所带的那个十字架就是一个梯形的一个梯形。因为我自己后来参加在俗方济会会士就是说成为在俗方济会会士，所以我们带的那个十字架就是一个梯形的，所以它有几种这样子的一个十字架。所以我们自己可以说在马窦福音马窦福音里那个后面，就是说他在四高圣经1552页下头很清楚的画着，就是耶稣时代的十字架的刑具及边及刑边，就是说刑具就这样子的十字架你看到就是一个十字，如果你有圣经，你后来可以翻开来看它的那个图片是在1552页，那你看到的那十字架是一个十字架，另外旁边有个梯形的十字架，好，那是罗马人占据的地方，他所行的刑罚就是用这个方式，大犯人就用这样子的方式来那个判罪。那最初这个十字架是用在什么波斯人啦，因为波斯人也是就现在的伊朗都是在中东，然后希腊人，然后迦太基人，然后才到罗马人，所以最初这个十字架并不是罗马人最初他用，而是说最初是由那个也是中东的中东的那个波斯人，就是现在伊朗，是由他们到希腊人到迦太基人，然后才到罗马，所以后来罗马他占据了这些地方以后，他就用这样子的一个刑罚。那我们看到的这个图我们看到它下头有那个鞭子我不知道说您是不是有机会看有一部电影叫做受难记那受难记中我们看到他们在打在耶稣基督身上的那个鞭子，他开始先打到那木头上，他再一抽就是那个鞭子上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倒钩，就等于说你打下去，你一拉你会拉出一些肉来，他打在耶稣身上。我记得前不久看过一本书，我现在不太记得那本书是叫什么，下次找到再跟大家讲，因为现在刚好想起他那个就是说打下去把耶稣基督拉起来，耶稣身上一共有5000多个伤口，就是这样的刑具打下去拉起来。所以为我们来，就说耶稣为我们的罪受了这么大的苦，那如果说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怎么样子去面对天主父，他因为爱我们把他的独生子给了我们，那然后他的独生子为了赎我们的罪受了这么大的苦刑。那今天这个就是第四个信经的第四段，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次再会，谢谢大家。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你从埃及以来一棵葡萄树，为种这树曾把一名驱除，巴利亚的深山到海岸，嫩芽绵延到河畔，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你 为何拆毁了篱笆，任凭路人来砍伐，森林野猪把它践踏，人间野兽将它吞下。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万有的天主，求你回顾，从高天垂顾这葡萄树，保护你一种植的园圃，照顾你培育长大的小树。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从此我们不再背离，让我们生存呼求你生命，求你扭转我们的命运，显露你的圣容，使我们获得救恩。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